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韩文，字冠道，洪同人，是宋代宰相韩琦的后代。出生时，他父亲梦见紫衣人抱着文彦博送到他家，所以给他取名文。成化二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工科给侍中。核查维州军功时，弹劾宁静伯刘据、都御史王悦、马文生等人滥杀无辜，虚报战功。不久又弹劾王悦，并推荐李炳、王弘。言语涉及两宫，皇帝发怒，在文华殿庭杖打他。后来升任又给侍中，外放为湖广右参议，宦官督管太和山，侵吞公款。韩文竭力阻止，将盈余换成一万担粮食，准备赈灾借贷。九锡土球与邻近争夺土地，互相攻杀，韩文前往劝谕，都归服。任职七年后，转任左参议。弘治改元，王树因韩文长久被压制，任用他为山东左参政。过了两年，因倪悦推荐，升任云南左布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湖广，调任河南巡抚，召入为户部右侍郎。魏母服丧期满后，起复改任吏部，升左侍郎。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书。那年饥荒，米价飞涨，韩文请求预发三个月军饷，户部为难。韩文说，救荒如救火，有罪我自己承担。于是发放仓粮十六万石，米价得以平稳。次年召入拜户部尚书。韩文稳重敦厚，雍容纯粹，平时小心谨慎，到面临大事时刚毅果断，无所屈服。武宗即位，赏赐以及陵墓、大婚等费用需银180多万两，国库不足。韩文请求先发运承运库银两，诏令不准。韩文说，国库空虚，赏赐除金边军事外，请分别给银钞、稍加内库及内府钱，并暂借勋七次庄田税，同时敕令承运库内官核查所积金银登记入部，并且全部停止各项部级费用。皇帝不想发内库银，命韩文逐步筹划。韩文顾全大局，务求为国家节省钱财。真人陈英伊顿、大国师纳布兼参等被革职，韩文请求没收他们的资产，充实国库。旧制监局仓库内官不过二三人，后来逐渐添注，有的仓库十多人，上林苑、林横署多达32人。韩文极力请求裁减。淳安公主赐田300顷，又想要夺取任丘百姓产业，韩文力争才停止。孝宗时，外戚庆云侯、寿宁侯家人及商人谭景清等奏请购买补发残盐达180万银。韩文分条陈述严正七项积弊，尤其痛切地论及残盐。孝宗嘉许采纳，未及实行，孝宗就驾崩了，于是写入武宗登基诏书，废除了这项举措。侯家又上奏请求，下到户部再议，韩文等再三坚持上奏，不听从，最终按侯家请求办理。正德元年，内阁及言官又议论此事，下诏停议。韩文说，盐法的设立专为防备边患，如今山西、陕西饥荒，敌寇正大举入侵，经费匮乏，运输艰难，怎能破坏祖宗之法，忽视边防的重要。景清又像以前一样请求，韩文等弹劾他桀骜不驯，请求逮捕交给法官，皇帝不得已才停止前令。荣王请求霸州庄田，崇王请求自行征收庄田租，不让官府参与，韩文都坚持拒绝。保定巡抚王景请求革除皇庄，廷议同意，皇帝命再议。韩文请求命巡抚官赵明殿众，每亩征税3分银输入内库，并全部撤除管庄宦官。大学士刘建等也极力说宦官管庄扰民，于是命留各一人，校尉10人，其余按韩文建议执行。宫中传旨索取宝石、锡珠，韩文请求摒弃珍奇，以培养节俭之德，答复同意。皇帝将行大婚，取用户不银40万两，韩文接连上书请求，得以减免1/4。韩文掌管国家财政2年，竭力遏制权贵姓陈，权贵姓陈非常痛恨他。而这时东宫就宦官刘瑾等8人号称八虎，每天引导皇帝斗狗赛马、放鹰逐兔、歌舞角力，不处理朝政。韩文每次退朝，对同僚谈到此事就流泪。郎中李梦阳上前说，公事大臣， 道义上与国家休戚与共，光哭有什么用？谏官上书弹劾那些宦官，执政大臣也极力坚持。公和不趁此时率领大臣坚决抗争，除去八虎很容易。韩文捋须昂首，毅然变色说：好，即使事情不成，我年纪也够死了，不死不足以报国。当即协同众大臣拂阙上书，大略说：君主分辨奸邪为名，臣子冒犯龙颜为忠，何况一群小人结党逼近君侧，安危治乱都由此而观。臣等看到近年朝政日益败坏，号令不当，自入秋以来上朝逐渐推迟，仰望盛荣日渐清瘦。都说太监马永成、古大用、张勇、罗翔、卫兵、秋聚、刘瑾、高凤等制造桥尾，淫荡圣上之心，击球跑马，放鹰逐犬，排忧杂剧，交错陈列于前，甚至引导万圣之尊与外人交易，侠逆亵渎，不再有离体。白天游乐不够，夜晚接着继续，劳耗精神，亏损智德，于是使天道失序，地气不宁，雷意兴变，桃李秋天开花。考察战后都不是吉兆，这些小人只知道蛊惑君上以方便自己私利，而不考虑赫赫天命，煌煌帝业在陛下一身。如今大婚虽已完毕，楚寺还未建立，万一游宴损伤精神，起居失去节制，即使将他们碎尸万段，又于是何补？高皇帝艰难百战取得天下，列圣继承以至陛下，先帝临终顾命之语，陛下所听闻，为何姑息群小，放在左右以类圣德？臣私下观察前代宦官误国，为祸尤其惨烈，汉朝时常事，唐朝甘露之变就是明证。如今永成等罪恶已昭著，若放纵不治，将来更加肆无忌惮，必成社稷之患。恳请陛下奋起乾纲，割舍私爱，上告两宫，下谕百官，明正典型，以回天地之变，谢神人之愤，暗中削除祸乱之阶，永保长久之业。书上皇帝精气不吃东西，刘瑾等非常害怕。当时内阁刘建、谢谦等正坚持言官奏章不肯下发，韩文书又入，皇帝派司礼太监李荣、王岳等到内阁商议，一天去了三次，刘建等坚持更理。王岳一向刚直，独自说内阁意见是对的。当夜八人围在皇帝面前哭泣，皇帝发怒，立即逮捕王岳下诏狱，而外廷还不知道。第二天韩文率领九卿科道再次到宫阙坚决争论，不久有旨宽恕八人不问罪，刘建、谢谦仓皇辞职离去，八人各占据要地，刘瑾掌管司礼监，时局于是大变。刘瑾非常恨韩文，每天派人侦查韩文过失。过了一个月，有人将假银缴纳内库，于是作为韩文罪状，下诏将一级退休，郎中陈仁贬均州同知，给侍中徐昂请求留韩文原官。宫中传旨说贤有嘱托，削去韩文官职，以顾佐代替，并革除徐昂官职。二年三月公布奸党姓名，从刘建、谢谦外，尚书则以韩文为首，其余如张夫华、杨守绥、林翰等共53人列于朝堂。韩文之子高唐之周世聪、刑部主事世奇都被削籍。韩文出兜门乘一顶蓝轿，行李一车而已。刘瑾恨意未消，以遗失不及为罪名，逮捕韩文及侍郎张敬下诏狱，几个月后才释放，罚米千石输往大同，不久又罚米两次，家业荡然。刘瑾被诛后，韩文复官退休，世宗即位，派行人带喜书慰问，赏赐洋酒，命有关部门每月给米四担，每年给一夫六人终身，又加太子太保因一孙为光禄寺属城，嘉靖五年去世，享年86岁，赠太傅、侍中定、侍聪、举人。罢官后不再出仕，世奇进士，官至湖广参政，小儿子世贤也由举人任开封同知，孙廷伟进士，行太仆卿。顾佐字良弼，临淮人，成化五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、立郎中，查办锦衣指挥牛巡，宦官顾雄、中卿罪状无所屈挠。 初为河间知府。弘治年间，在迁大理少卿，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宗室府地，官府修缮，费用不资，顾佐请求全部令其自行营建。正统末，临时征发太原、平阳百姓戍边，后长久不轮换，顾佐上奏请求轮换。入为左副都御史，查办罢免辽东总兵官李杲、太监任良、巡抚张玉、吏户部左、右侍郎，出京管理陕西军粮，善于筹划，积蓄可至三年。正德改元，代韩文为尚书。刘瑾怨恨韩文，百般罗织，部中有旧档案丢失，想以此加罪韩文，逼迫顾佐上报此事。顾佐不同意，因事被罚俸三月。顾佐于是两次上书请求归乡，被批准。刘瑾怨恨不止，三次罚米输往塞上达1000多担，家贫借贷偿还。去世后赠太子太保。陈仁，字子居，莆田人，成化末进士。弘治年间，官户部郎中。阙里先圣庙火灾，上书请求修身反省。陕西进献古玺，陈仁直言上书斥责其假。下诏在四川赵藩僧领战竹，陈仁上书劝谏，又请求恢复建文中陈方孝孺等官职，多受阻未能实行。正德初，刘瑾以假银饰加罪上书韩文，陈仁一同被贬。后刘瑾被诛，屡次升迁至浙江右布政使。张福华，字公实，安福人，父亲张宏御史，死于土木之难。张福华年少有气节，7岁时李涉有数为岁，指挥权儿全部砍伐。景泰初，陆死难后代，入国子监。中天顺8年进士，选庶及士。成化元年，与刘大下院就任不曹，授兵部主事，立郎中，廉洁持重不屈服，名声与刘大下相等。11年，初为浙江参议。景明匡盗起，达数千人。张福华劝谕解散，逮捕其首领12人。在浙江10多年，历官布政使。弘治初，迁湖广，饥荒，命府县大修学宫，以工钱资助饥民。升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中途奔丧，服满回原官。部内赋税输往大同，困于折价。张福华请求太原以北可通车的地方仍输米，百姓称便，改府陕西，制定婚娶丧葬格式，引导百姓尊礼。妖僧聚终南山作乱，廷议用兵，尚书马文生说张都御史能办此事。张福华果然用继父僧而归，升南京兵部右侍郎。12年改右都御史，总督漕运兼巡抚怀扬州府。高邮湖地崩塌，疏浚深沟以减水势，又筑堡阴地，百姓受益，改掌南京督察院。与吏部尚书林翰、迁都御史林俊、祭酒张茂称南都四君子，就地升刑部尚书。正德元年，召为左都御史。这年冬天，大臣与言官请求除去刘瑾等，内阁极力主张，皇帝犹豫。张福华于是上言，陛下厌恶异由，日进奸佞，政令与诏旨相悖，形势与呈现相违，治天变上干，人心下服。如今给侍中刘倩、御史朱廷生、徐玉等连章论列，指下所思。因国公张茂与臣等列名上请，只说朕自处置。臣私下叹息困惑，请略言实政之弊。如40万库藏已竭，而取用不已；6、7岁童子何之，而招为勇士；织造已停，传奉已革，不久恢复如故。严法庄田方遣官清河，而奏起之书随即听说。宦官监督经营，镇守四方者一时屡有更换，政令纷乱，弊端滋蔓。国家大事，百人争之不足，数人坏之有余，愿陛下审查。输入不答复。不久朝事大变，宦官势力更张。到除夕朝罢，忽然传旨与杨守绥一同退休。张福华当天上路，至徐州洪坐小艇，触时几乎溺死。刘瑾恨意未消，想借湖广仓储霉烂，加罪为贪污。修撰康海拜访刘瑾说：“我情人爱张公如父母，公忍心逼他吗？” 刘瑾怒意稍解，仍加罪张夫华为奸党，与杨守绥等列名朝堂。次年六月病重，穿衣帽拜家庙，上床而卒。刘瑾被诛后两年，赠太子少保，谥简肃。张夫华性格刚直，弘治时刘大夏常推荐他，皇帝说夫华确实好，只是为人太严峻罢了。为部郎奉命出使，小偷搜他口袋，只有七两银子。孙敖山，官御史。杨守绥，字为真，是鄞县人，侍郎杨守臣的堂弟，考中成化二年进士，被授予御史之职。巡视漕运，核查大同军饷，巡按江西，所到之处因其风采而被人敬畏。六年，尚书陈述六件事，说陈王在接受任命于艰难危急之时，削平祸乱，功劳很大。去世后却赐谥号为吏，公众舆论认为不公平，这不是先帝的本意，是权奸为了发泄私愤而做的，应立即改换谥号，彰显陛下亲爱亲族的仁德。尚书李秉孝忠守法，是一时的良臣，被萧彦庄诬陷弹劾而退休，请求立即召回。律令规定犯公罪的人不被罢免，近来御史朱贤、楼芳等人都被除名，请求恢复他们的官职，并且告诫有关部门不要再法外加罪，一律按照律令办事。西征的战士用数万甲兵讨伐出没无常的寇贼，千里转运粮草，旷日持久，恐怕外患未平，内地先已疲弊，请求迅速班师，告诫边臣谨慎防守边疆。近来惯例，军官犯罪尚未结案定罪的，遇到赦免就原谅，导致这些人拖延，以图侥幸免罪。从今以后，众人证明清楚明白的，立即依据律令定案，不要让他们逃脱罪责。即使遇到赦免，也不得再统领军队。在外官员的俸禄、士兵的粮饷，有超过一年不给的，是因为郡县积蓄少，请在起运之外酌情加以存留，以接济匮乏。奏书呈上，当时未能采纳。太常少卿孙广安在母丧期间被启用复职，杨守随于给侍中李和等人联名上章议论此事，于是命令孙广安守丧。八年冬天，因灾议上奏陈述时政九件事，朝廷议论各地灾伤，停止派遣刷卷御史。会昌侯孙继宗请求也停止在京城的刷卷御史，杨守绥说孙继宗等人任意作奸犯科，恐怕被治罪，借此请求免除。皇帝搁置孙继宗不问，而刷卷依然如故。山东饥荒，朝廷商议让官吏缴纳银子免于考核，授予官带。杨守绥极力说不可，皇帝立即停止。升任应天府丞，还未上任，因母丧回家。服丧期满后没有空缺，天助管事。当初李自省被任命为太常寺丞，因为杨守绥的话改任上林监副，怀恨在心，到这时向皇帝进谗言，皇帝下旨责备杨守绥不应该天助，调任南宁知府。弘治初年被召回仁英天府尹，审查南京守备中官蒋琮的罪行。蒋琮说使其党羽郭雍弹劾杨守绥审理给侍中方向的案件不公正，被贬为广西右参政。过了很久，升任按察使。八年被召回任南京右迁都御史，提督操江，历任两京大理卿。九年任满，升工部尚书，仍然掌管大理寺。刑部的案件送到大理寺复审的很多被加刑，主事朱聪批评这种做法。杨守绥说自从永乐年间，大理寺就已设置刑具，刑部的囚犯多，未得到实情，怎能不重新审讯。皇帝于是搁置了朱聪的奏章。孝宗去世，中官张宇等人因误用御药被关入监狱，杨守绥会同审讯并杖责了他们。正德元年四月，杨守绥上奏每年热审，在京师实行而不在南京实行，每五年一次审录，在京城详细而在外地简略，都不对，请求更改制定制度。答复同意。中官李兴擅自砍伐黄陵树木，被判死罪，让家人用四十万两银子请求改变判决。杨守绥坚持己见，判决无法更改。朝廷大臣争论余言的事，宫中传旨责问是什么大事。杨守绥对韩文说事情确实有比这更大的。韩文于是协同九卿符在宫阙下议论八党。 韩文等人被驱逐后，杨守随愤慨，独自上章极力论述说，陛下即位以来，身边的近臣不能尊称得意，把先朝的好法度全部变更，把先朝的大臣全部诬陷淘汰，天下人嗷嗷哀怨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导致古今罕见的灾异在几个月内交相发生。陛下难道就不思考其中的缘故吗？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明巧，诬陷欺骗，恣意妄为，人们把他们看作八虎，而刘瑾尤其厉害，每天用荒淫放纵引导陛下，有时在西海驾鹰搏兔，有时在南城登高涉险，宫禁内鼓搏声远近震动，宫中火炮声昼夜不绝，混淆尊卑，凌辱贵贱，牵引车马而攻执鞭的差役，开设市肆而亲自从事商贾的行为，导致陛下日上三竿还不临朝，漏尽更深还不就寝。这几个人正私自揽取威权，假传诏旨，放逐大臣，行杀谏官，拦截奏章，广收贿赂，传奉的冗员多到千百，招募武勇，连孩童也收罗，子受金雕都赐给爪牙之士，蟒衣玉带烂受心腹之人，依附自己的人升官，违逆自己意思的人撤职，内外臣僚只知道畏惧刘瑾，不知道畏惧陛下。过去有二三大臣受遗诏辅佐，现在则有暗中交结泄露机密的人了。过去南北群僚痛心疾首，现在则有出谋划策依附时事的人了。而且多次更换边境将帅，大肆改变四方镇守的职务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太阿的剑柄不可交给别人。现在陛下在兵行财富之地，机务根本之处都委托给他们。有的掌管团营，有的主管粮场，有的掌管司礼监，有的监督仓场，大权在手，他们还有什么可畏惧的？于是大肆杀戮，广泛索取，府库在上层枯竭，财力在下层匮乏，武勇在边境疲惫，上下都尽谗言，神人共愤。陛下还不觉悟，反而认为委任得当，这是多么错误啊！恳请陛下大振乾纲，立即将这些人处以重典，远见汉桓帝延熙年间的失误，不要让我重蹈陈蕃、窦武已经覆灭的覆辙。奏书呈入，皇帝不醒悟，刘瑾等人深深怀恨他，传旨让他退休。杨守随离去，李兴于是因宫中传旨免除了死罪。刘瑾的怨恨未消。三年四月，因复审案件失误放走罪犯，被逮捕押送京城关入监狱，罚米1000担运到边塞。过了一年，又因庇护同乡的重案被除名，追回并销毁诰命，再罚米200担。杨守随家立刻破产。刘瑾被诛杀后恢复官职。又过了十年去世，享年85岁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康简。他的堂弟杨守愚由进士历任江西参政，有政绩。宁府的禄米每时征收银1两，后来逐渐增加1/10。杨守愚入王府请求宁王裁减恢复旧额。刘瑾厌恶杨守随，一并罢免了杨守愚的官职。刘瑾死后被启用为四川官员，最后官至广西布政使。许晋，字季生，是灵宝人，成化2年进士，授职御史，历任巡按甘肃、山东都有声誉。陈越即便辽东，被御史强征弹劾，许晋也率领同僚议论他，汪直发怒，陷害强征，将他关入监狱，摘取许晋其他奏书中的错字，廷杖他几乎致死。满三考后升任山东副使，辨明一案，人们称他神明。分巡辽东时，因受牵连被征召关入诏狱，孝宗即位被释放回来。弘治元年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大同。小王子很久不向朝廷进贡，派使臣1500多人到边关请求入贡，许晋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接纳了他们，向朝廷请示诏令允许500人前往京师。不久他们多次侵犯边境，许晋被弹劾，皇帝不予追究。三年又窥伺边境，许晋等人整顿军队等待他们，新宁伯谭佑率领金军支援，他们才逃走。又请求通贡，许晋再次为他们请求，皇帝同意了。当时大同兵马强盛，边防休整，贡使每次到关都下马摘下弓箭进入馆舍低头听命，没有人敢喧哗。 恰逢许靖与分手中官石岩相互攻击，石岩被召回，许靖也被贬为兖州知府。七年，升任陕西按察使。吐鲁番阿黑麻公县哈密，俘获忠顺王闪巴离去，派他的将领牙兰守卫哈密。尚书马文生说，恢复哈密非许靖不可，于是推荐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甘肃。第二年到达镇所，告诉各位将领说，小丑猖獗，是认为我们不敢深入罢了。堂堂天朝不能向塞外发射一箭，用什么来安抚远方的人？各位将领认为困难，于是他独自与总兵官刘宁谋划，厚赠小猎突，让他率领4000骑兵前往，杀了几百人，小猎突中流箭而死。小猎突本来与吐鲁番世代为仇，他死后，他的儿子卜六阿歹更加愤怒。许靖又厚赠他，让他截断贼寇的道路，不让东援牙兰，并且重重犒赏赤金、罕东以及居住在苦域的哈密移民，让他们出兵协助讨伐。11月，副将彭清率领精锐骑兵1500出嘉峪关先行，刘宁与中官陆营统领2500骑兵随后。过了八天，各路军队都会合在雨集灭川。傍晚大风扬沙，军事寒冷，战力僵卧在地。许靖出帐外慰劳军队，有一鸟悲鸣，将士大多落泪。许靖慷慨地说，男儿报国，战死沙场是幸运，何必哭泣。将士都感动振奋。半夜风停了，下大雪，当时番兵都已聚集，只有罕东兵未到，众人想等待他们。许靖说，前师远袭，贵在迅速，兵力已经够用，不必等待。到天明，冒雪加备行军。又过了六天，突然到达哈密城下，牙兰已经先逃走，余贼聚首，官军四面并进，攻下城池，俘获闪巴的妻子女儿，贼寇退保土腊。土腊汉语叫大台，守军800人，各军再次进攻未能攻下。询问俘虏都是被牙兰劫持的哈密人，许靖于是命令不要进攻。有人想全部歼灭他们，许靖不同意，派使者安抚小玉，立即投降。于是侦察牙兰的去向，分兵防守要害，并上书请求安抚罕东各位作为援军，离散吐鲁番的党羽，以孤立他的势力，然后班师。济公嘉佑副都御史，第二年改任陕西巡抚，历任户部右侍郎、升左侍郎。13年，火筛大举进犯大同，边疆屡次战败，诏令许靖与太监金府、平江伯陈瑞率领金军抵御，没有功劳。谏官弹劾金府等人玩忽职守，并论及许靖，许靖退休离去。武宗即位，于是启用为兵部左侍郎、提督团营。正德元年，代替刘大夏任兵部尚书。七月，应召陈述时政八件事，极力陈述内监义使金俊、守皇城内侍横索越前等弊端，大多被搁置不行。又因皇帝亲近小人，请求崇尚圣学，以古代荒淫的君主为戒，不被采纳。中官王悦奏报官校王进等人积事补道的功劳，各升一级。许靖说，边疆出生入死，斩获一个贼寇才能获得晋级，这些人冒烂得道，谁不解铁？又说，团营军队不是为营造而设，应该全部让他们归队。在兵部任职半年，改任吏部，第二年加太子少保。许靖因才能被任用，能用人，性格通达敏捷。刘瑾弄权，他也多委屈顺从刘瑾的意思，但刘瑾始终不喜欢他。当许靖都团营时，与刘瑾同事，每次阅操谈笑指挥，意态娴雅，刘瑾及诸将都佩服。一天操练完毕，忽然叫三个校尉上前，各杖数十。刘瑾询问原因，许靖拿出权贵请托的书信给他看。刘瑾表面称好，心里不高兴。到这时，想除去许靖，用刘宇代替。焦芳因请求不得，也趁机排挤许靖。三年八月，南京刑部郎中空缺，恰好没有石寿元外郎，许靖遵循旧例，以属事主事两人上报。刘瑾认为不合制度，命令他回答。许靖不认罪，三次下言职谴责，不得已请罪，于是命令退休。不久，因任用雍泰被削籍，两个儿子许诰、许赞在翰林都缴纳赎金，调任外官。 不久与刘建等675人一并追夺告命。刘瑾又摘取许靖在大同时登记军户出故意钱、事于勾销等事，想抄没他的家产。恰逢刘瑾被诛杀得以解脱，恢复官职退休，没有接到任命去世，享年74岁。嘉靖五年，谥号相异。儿子许诰、许赞、许诗、许慈、许论。许诗官至工部郎中，许慈官至知府。许诰字廷伦，是许靖的次子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授直户科给事中。出京巡视延绥军储，论述丁粮、丁草的危害，皇帝褒奖采纳。不久，弹劾监督中官苗奎贪婪放肆的罪行，升任刑科又给事中。正德元年，父亲许靖任兵部尚书。按旧例，大臣的儿子不得担任谏官，于是改任翰林检讨。等到许靖触犯刘瑾被削籍，许诰也被贬为泉州判官。父亲去世回家，过了很久，被推荐启用为上宝丞，又称病回家，家居授徒讲学。嘉靖初年，启用为南京通政参议，改任侍讲学士，在京演讲习，升任太常卿，掌管国子监。请求在大学中建进一亭，将御制进一珍柱，橙子四珍、范俊新珍刻在石上。皇帝高兴地听从了。皇帝将要修正文庙四殿，许诰请求用墓主。文华殿东室原有佛像，皇帝命令撤去。许诰所撰《道统书》说，应当崇祀武帝、三王，以周公、孔子配享。皇帝立即采用他的说法。十一年，升任吏部右侍郎。这年冬天，任南京户部尚书，弟弟许赞也任户部尚书。兄弟同时掌管两京的财政，晋升认为荣耀。死于任上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敏。临告任国子监祭酒时，有30多位客死他乡、灵柩无法归葬的学生，他都为他们安葬，衣食无着的也加以接济。但他很会附会。当时有白雀的祥瑞，临告献上一篇论，司业陈桓献上一篇颂，都交付使馆。给事中张玉、谢存如、御史冯恩都弹劾临告，张玉甚至把他比作助清明。皇帝发怒，把张玉关进监狱，贬为福建部正司赵模，谢存如也被调往边地。冯恩指责临告学术迂腐邪僻，临告请求辞职。皇帝说，冯恩所指斥的是你先前撤去土偶像改用墓主的事吗？你因此介意？他就是如此受皇帝宠幸。许赞字廷美，是许靖的第三个儿子。弘治九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大名府推官，也因明辨疑难案件而闻名，被召入朝任命为御史。正德元年改任翰林院编修。刘瑾驱逐许靖，许赞也被外放为临淄知县，逐步升迁至浙江左布政使。嘉靖六年入朝，担任光禄卿，历任刑部左、右侍郎。知州金禄被判充军，贿赂武定侯郭勋。郭勋派人强行把金禄从押解途中夺回，指挥王臣不肯交出。郭勋就捆了王臣带回，掠取他的财物。事情败露，许赞等人请求依法定罪。皇帝怜悯郭勋，只是法司不要对金禄等人用刑。金禄等人于是拒不承认。尚书高有基休假在家，因畏缩被弹劾而去职。许赞请求照常审讯，全部查清了郭勋受贿的情况，于是再次剥夺其俸禄。嘉靖八年，许赞升任尚书。皇帝下诏允许在六部实习的谏生揭发朝廷大臣的奸邪弊端。有个叫詹窗的人揭发吏部侍郎徐敬，皇帝交给都御史汪洪审讯。詹窗无话可说，已被定罪。詹窗又揭发徐敬及通政司陈经等人，再次交给汪洪审讯。汪洪极力斥责其虚妄。恰逢太常卿彭泽想排挤徐敬取代他，伪造了徐敬写给张福晋请求调解的信，又挑唆张福晋弹劾徐敬贿赂自己。徐敬上书辩解，皇帝下诏让法司会同锦衣卫审讯。许赞等人最终判定詹窗诬陷，但徐敬行贿的事无法辨明，因此被削职为民。皇帝正赞赏詹窗能奉诏严事，竟然宽恕了詹窗的罪。从此无赖之徒纷纷掌握朝臣的隐秘之事，勒索钱财，凭空捏造事端上奏， 各衙门都胆战心惊。军人同员揭发宦官张勇修建坟墓，触犯天寿山龙脉，又唆使张勇的弟弟张荣的仆人王谦等人揭发张荣违法之事。奸人张雄又替王谦起草奏章，诋毁许赞及其兄许诰、汪洪、廖道南、史道及内臣黄景等数十人接受张荣重贿，同员也上书帮助他。审讯查实后，同员等人都被发配到极边远地区，告状之风才稍有衰减。嘉靖十年，许赞改任户部尚书，他乘一马回乡探望母亲，母亲已先去世，服丧未满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吏部尚书，服丧期满才入朝。皇帝因为许赞醇厚谨慎，空着位置等他。到任后，他所谈论的建议不合皇帝心意，皇帝下诏选拔东宫僚属，内阁大臣大多引用私人党羽，言官弹劾罢免了十多人。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吏部，许赞于是举荐霍涛、毛伯温、顾林、吕然、邹守义、徐阶、任汉、薛慧、周甫、赵时春等人。皇帝下诏命顾林、吕然、薛慧留任原职，其余的人都予以任用。许赞屡次加官，至少保监太子太保。九庙发生火灾，他上书自请免职。过了半年，皇帝难找到替代的人，又启用许赞担任原职。他请求动用内库银两，借用百官俸禄，搜刮富人财产，开卖官鬻爵之令，以接济边防需要。当时有人提议在内地修筑墩铺，许赞认为不是好办法。皇帝以借用俸禄搜刮财产不是盛世应有之事，停止实行，墩铺之役也就搁置了。翟鸾、严嵩当权，多有请托。郎中王羽林劝许赞揭发他们，严嵩极力辩白，皇帝偏袒严嵩，反而严厉责备许赞，将王羽林削籍。许赞从此畏惧严嵩，不敢对抗，也很受贿赂而闻名。翟鸾被罢免，皇帝考虑接替的人选，严嵩因为许赞柔顺易于控制，就推荐了他。皇帝下诏让许赞以原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政务，正事全由严嵩决断，许赞不置可否。过了很久，加封少傅，因年过七十，多次请求退休，皇帝指责他忘记君主，爱惜自身，将他撤职闲居。回家三年后去世，后来恢复官职，追赠少师，谥号文简。许论，字廷义，是许靖的小儿子。嘉靖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顺德府推官，入朝任兵部主事，改任礼部主事。喜欢谈论军事，自幼随父亲游历边境，完全了解关隘要塞的险易，于是撰写了《九边图论》进城。皇帝很高兴，颁布给边臣讨论施行，他从此以懂得军事闻名，逐步升任南京大理寺丞。恰逢廷推顺天巡抚，徐论名列第二。皇帝说，就是那个进城《九边图论》的人，当即任命他为右迁都御史，担任此职。白通氏率领一千多骑兵侵犯黄崖口，许论都率将士击败了他们，再次侵犯大木谷，又被官军击退，记录战功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。一年多后，因病免职。俺答逼近都城，重新启用他任原职巡抚山西，继防守秋防之功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召入京城管理金银荣政。因修筑京师外城，转任左侍郎。嘉靖三十三年，出京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奸人吕赫起初与秋父用旁门左道蛊惑众人，秋父叛变投降俺答，成为其主谋。吕赫派其党徒偷出塞外，引导敌寇入侵，被侦察兵抓获。徐论派兵逮捕吕赫，并诛杀其党羽。因公升任右都御史，又因公升任兵部尚书，应子为锦衣卫世袭千户。温万达任总督时，修筑大同边墙六百里，每隔一里在墙内建一座墩台。后来因兵力不足，边墙无法防守，全部撤守到墩台。许论说，兵力既然守台，那么敌寇进攻边墙时就无法用力，等到敌寇攻入墙内，守军大都惊骇逃散。请求在墙外改筑墩台，每三百步建一座，始建和石头能够互相接应，距离边墙不得超过三十步，高宽各四丈五尺，顶部削去三分之一， 上面设女儿墙、营房，由10名壮士把守，下面筑月城，开小门供出入。估计工程费用不过9万两银子，几个月就能完成。皇帝立即下诏听从。敌寇10000骑兵侵犯山西，许论都率军队在朔州川拦截并击败了他们。侵犯宣府、龙门的纳禄敌寇也被将士打败，前后伏杀530多人。加太子太保像先前一样应子。嘉靖35年，兵部尚书杨伯因父丧离职，召许论接替。当时严嵩父子掌权，将帅大多靠贿赂升官，南北用兵，皇帝对兵部催促很急。丁汝奎、王邦瑞、赵景、聂豹都不得善终。许论当时已年老，很顾念自己。一切将帅的升降、用兵的进退，全听凭严世蕃指挥，威望因此受损。俺答的儿子心爱怨恨总督杨顺收纳他逃跑的妾室，率军将大同右卫城重重包围，城中拆屋当柴烧。皇帝听说后非常担忧，秘密询问严嵩。严嵩想放弃右卫，但又难以开口，就请求降旨询问兵部。许论请求恢复右卫的军马，每年筹办50万两银子，故意说困难之词，希望以此打动皇帝。皇帝反而急忙筹措粮饷，调派军队，更换文武将吏，右卫的围困也很快解除。给侍中吴世来弹劾杨顺，并指责许论随声附和，终日昏醉，把边防警报置之度外。皇帝于是将许论削籍，严嵩暗中为他辩解，也无法挽救。嘉靖38年，重新启用许论任员官，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，把多尔侵犯绩溪，许论集中精锐部队等待。敌寇到来后，被游击将军胡震击败，分兵劫掠沙尔岭、燕子窝，又被击退，于是逃走。事情上报后，皇帝厚赏银币。不久，许论又上奏密云，昌平二镇防丘需要饷银30多万两。给侍中郑茂指责许论奏请过多，请求核查他侵吞茂岭之弊。皇帝下诏让许论回原籍听候勘察。给侍中邓栋前往核查，全部查实虚报茂岭的情况，许论被夺官闲住，不久去世，享年72岁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，谥号公襄。许论的曾孙许浩然由世袭阴官，历任太子太保、左都督。许浩然的儿子许达印任锦衣卫指挥。李自成攻陷京师时不屈而死，他的堂兄许家印任弘农卫指挥。崇祯14年，贼军攻破灵宝，他持刀冲入战斗，战死。雍泰，字世龙，咸宁人，成化5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无县知县。太湖涨水，淹没良田千顷，雍泰驻堤为百姓造福，称为雍公堤。有一百姓的妾室逃走，妾的父亲控告其夫秘密杀死女儿，将尸体藏在湖边的石头下。雍泰审问说，他秘密杀了你女儿，你怎么知道藏尸之处？而且这并非2个月的尸体，一定是你杀了别人的女儿，想借此得到钱财罢了。一审问就认罪了，被召入朝任御史，巡视两淮盐政。造丁中未娶妻的雍泰为他们婚配，外任为凤阳知府。因父丧离任，扶桑妻满起复为南阳知府。于子郡都师时推荐他为大同兵备副使，升任山西按察使。雍泰刚直清廉，所到之处喜欢打击豪强。太原知府尹真在路上遇见他，未及回避，雍泰把尹真召来，让他跪下并数落他。尹真不服，雍泰竟责打了他。尹真向朝廷申诉，并告雍泰无罪打死人，雍泰被逮捕关进诏狱。王树请求宽恕雍泰，恰遇大赦，于是降为湖广参议。弘治4年，转任浙江右布政使，又因母丧离职。弘治12年，启用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宣抚。官马死亡，军士无力赔偿，雍泰上报朝廷，用公款购买。边军贫困，有妻子的往往卖掉妻子，雍泰请求官府资助。尚书周京于是命令贫困的给予聘礼，点卖妻子的赎回，军士都很高兴。参将王杰有罪，雍泰弹劾他，皇帝将王杰交给雍泰逮捕审讯。雍泰又请求查办8名千户，皇帝因雍泰屡次压制武臣， 下诏督察院核查。而参将李基因是畏惧雍太重和，请求受杖刑，雍太取大杖打了他。李基于是上奏雍太凌虐，皇帝派给侍中徐仁协同锦衣卫千户前往调查。王杰又派人到登闻谷下申诉，控告雍太擅自逮捕将校多达86人，并涉及他女婿受贿之事。法司核查上报，雍太被削职为民。武宗即位，给侍中潘铎等人推荐雍太有不怕死的节操，平定祸乱的才能。吏部尚书马文生于是启用雍太为南京右副都御史，提督操江，雍太坚决推辞不就任。正德三年春，许进任吏部尚书，又启用雍太原官。七月，擢升南京户部尚书。刘瑾是雍太的同乡，恼怒雍太不与自己来往，刚四天就命令他退休，认为许进偏袒雍太，于是将两人削籍，又追斥马文生及先前推荐雍太的尚书刘大夏，给侍中赵世贤、御史张京等人为民，其他被罚玉米戍边的又有50多人。雍太回乡后住在韦曲别墅，不入城市。刘瑾被诛后恢复官职退休，80岁时去世。去世时床下有像打雷一样的声音。雍太操守简朴，贵宾到来也不过两道肉菜，人上书时没有红色官服，去世时家人才赶着出来入殓。天启年间追谥端会。张京，字广汉，伯罗人，成化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建阳知县，修筑城墙，遏制矿道，修建朱熹、蔡元定等先贤的祠堂，设置祭田给予他们的子孙。因丧事归乡，补任大冶知县，被征召授予御史。弘治14年冬，吏部缺尚书，廷臣推举马文生、闵圭，而张京与同僚文森、曾大友请求任用退休尚书周京、两广总督刘大夏，违背皇帝旨意被关进诏狱，给侍中、御史论咎，得以释放。之后张京说，陛下严请咨询大臣，但普通官员不能参与，这不是广开视听的做法，请求命令清左侍从以及考满朝觐的各地方官都能按时觐见，通达下情。武宗初年，巡按广西，弹劾总镇中官韦京擅自挪用官库钱财，参与平定赴贺贼，受到赏赐，外任为泉州知府，因曾举荐雍太，被勒令为民。刘瑾败亡后，启用为宁波知府，升任山东左参政，擢升右迁都御史，提督操江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应天诸府。所辖地区有水旱灾害，请求停止织造。皇帝车驾北巡，他上书劝谏，没有答复。浙江孝丰县奸民据守深山抗拒官府，20多年不能制服。张京假托别的事前往浙江，将他们全部擒获。加户部右侍郎，仍任巡抚。皇帝从宣府回来后，又想北巡，张京上书恳切劝谏，没有答复。去世后追赠南京户部尚书。陈寿，字本仁，他的祖先是新干人。祖父陈志宏，洪武年间代替兄长戍守辽东，于是入籍宁远卫。陈寿年少时非常贫困，捡到别人丢失的金子，坐在那里守到半夜，归还给施主。跟随同乡贺清学习，考中成化八年进士，被授予户科给侍中。巡视宣府、大同边防，弹劾罢免了不守法的镇守中官，又曾弹劾万贵妃的兄弟及中官梁方、僧纪晓，被关进诏狱，得以释放，多次升迁制都给侍中。弘治元年，王树任吏部，擢升陈寿为大理寺丞。刘吉怨恨王树，暗示御史弹劾陈寿不熟悉刑名之学，希望以此加罪王树，结果调陈寿为南京光禄寺少卿，随即转任鸿胪寺卿。13年冬天，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视安抚延绥。火筛多次侵犯边境，前任镇守巡抚官员都因罪离职。受到任后，整顿军备，广派间谍，将军队分布成十路，使他们互相接应支援，军队声势才开始振作。第二年，各部大举入侵，先用100多骑兵来诱敌。诸将请求攻击，寿不同意，亲自走出营帐，带着几十名骑兵坐在交椅上指挥饮食。敌寇望见，起了疑心， 撤退离去。各路军队趁机袭击，斩杀俘获很多。朝廷正派遣苗魁等率领重兵到来，而寿已经奏报捷报，孝宗嘉奖他加官一等。苗魁想乘胜直捣敌巢，住在延绥很久，战马三万匹每天的草料费用难以计数。寿请求出塞到近处放牧，靠近水草，众人面有难色。寿骑马先行，众人都跟随他，节省费用数十万。当战斗胜利时，有人劝他将子弟名字记入军功册。寿说，我的子弟不懂得弓箭长矛，怎么能和浴血奋战的战士一同受赏呢？最终没有同意。16年以右副都御史掌管南京督察院。正德初年，刘金甲传诏令逮捕南京科道官员戴显、薄彦辉等人，受尚书直言论咎。刘瑾发怒，令他退休。不久，因延绥仓储亏损获罪，罚米2300石，布1500匹。他贫穷不能偿还，尚书自我申诉。刘瑾察知寿确实贫困，特别免除了罚处。宦官廖唐镇守陕西贪污暴虐，杨义清认为寿刚强果敢。九年正月，启用他巡抚陕西。廖唐起出奉诏，制作毡帐160间，盈余银两数万，准备送给权贵宠臣。寿发文书给有关部门留下以备赈济，又告诫廖唐不要假借进贡名义有所索取。廖唐发怒，想要陷害他。寿四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没有得到批准。廖唐的爪牙数十人分散到府县谋利，寿下令逮捕他们，都逃回去了，气势更加沮丧。那年秋天，寿任南京兵部侍郎，陕西百姓呼嚎哭喊，围着车架一整天不能前行。过了一年，请求退休，就地升任刑部尚书退休。寿担任给事中时，议论时政无所隐瞒，唯独不喜欢弹劾别人，说我父亲告诫我不要做刑官，容易冤枉人，言官冤枉人尤其厉害，我不敢乱说话。嘉靖改元，诏令晋升一品官阶，派官员慰问，当时他已83岁。寿廉洁，为官40年，没有家可归，寄居南京，所住房屋不能遮蔽风雨。他去世时，尚书李冲嗣府尹寇天绪为他操办丧事。又过了几年，亲友资助，才得以归葬新干。樊英，字廷弼，常山人。天顺末年，考中进士，称病回家奉养父母。很久以后，受任行人，出使蜀地不接受馈赠，当地土官建了一座阙金亭来纪念他。成化八年，升任御史。山东盗贼兴起，奉命捕获了他们的首领。在江北清理军务，所上奏的条例多被定为法令。改任巡按云南，交旨引诱边境百姓为寇，樊英飞速发文书制止了他们的阴谋。出京任松江知府，运粮民夫苦于损耗，樊英革除民夫，让粮长专门运输，并放宽钢运标准，用来优待他们。傅毅遵循周臣的旧法，稍加变通，百姓困苦大为缓解。因守丧回家，启用任平阳知府。弘治初年，诏令大臣举荐地方长官。侍郎黄孔昭以樊英应选，尚书王树也器重他，升任河南按察使。黄河为患，百姓大多流移，樊英巡视赈济，救活了许多人。河南田赋多有积弊，巡抚都御史徐克想考察本末，众人感到为难。樊英说，看一万如同看一千，看一千如同看一百，有什么难？徐克将此事交给樊英的属吏查考，10天之内积弊一扫而清。次年升任应天府尹。守备中官蒋从与言官相互揭发上奏，所牵连的人多被定罪罢黜。樊英奉命审讯，起初好像不觉得有什么异常，蒋从大喜。后来上奏蒋从损伤孝陵山脉之事，蒋从于是被下狱，充任禁军。7年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。景田贼寇勾结梁广尧同为乱，樊英劝散其余党羽，诛杀首恶18人。1年多后，因病请求退休，在家居住7年。朝廷内外共同推荐，启用原官巡抚云阳，不久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。16年，云南景东为白昼昏暗7天，宜良地震如同雷鸣，曲靖多次发生大火，贵州也多灾异，命令樊英巡视。 到后弹劾镇守巡抚官员的罪过，罢免文武不称职的官员1700人。查知景东的变故是指挥吴勇侵吞公款，企图脱罪，借云雾昏暗夸大其事，弹劾治罪。回京升任本部尚书，武宗即位，退休回乡。刘瑾因会同勘察隆平侯争夺袭爵之事，牵连到樊营，削去官籍。第二年又因减少松江官部获罪，罚米500担运往边境。樊营一向贫穷，到这时更加窘迫。三年11月去世，享年75岁。刘瑾败亡后恢复官职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清简。樊营性情诚恳朴实，农忙时坐着竹轿，带着斗笠，子孙抬着在田间行走，说不只是看庄稼，是想让子孙习惯劳作。他的后人尊奉教诲，大多朴实好学。熊秀，字汝明，道州人，他的祖先因庶籍从丰城迁到这里。熊秀考中成化二年进士，受任行人，奉命出使楚王府巡查四川查政，极力拒绝馈赠，升任御史，巡按陕西。左部正于凡用公库银两馈赠院马清少进，熊秀揭发他的罪过。于凡逃到京城控告熊秀，皇帝将两人一同交给司法官审理，贬谪熊秀为清风知县，于凡、少进也被除名。很久以后，凤翔阙知府升任熊秀担任此职。弘治初年，升任山东左参政，晋升右部正使。七年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延绥。于林起初只是小保，驻兵防备冬季。景泰年间开始将巡抚、总兵官移驻于此，于是成为西北重镇，城隘不能容纳。熊秀因此请求增筑1200多丈。在镇几年，训练士兵，积累粮食，编政修明。历任兵部左、右侍郎、尚书刘大夏深深倚重信任他。腾乡四位勇士定额3-4万人，大多是空额，每年浪费钱粮数十万，多落入宦官家中。廷琛多次请求核查，总是被阻挠。18年命熊秀清理，没有完成效忠就去世了。朝政逐渐变化，熊秀坚持不顾，查出虚冒人员14000人。御马太监宁景等上书请求恢复旧额，给侍中、御史接连上奏弹劾宁景，刘大夏也极力争论。武宗不得已听从，但宽免了宁景等人，不予追究。正德元年升任右都御史、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事务。到镇后全部裁减幕府的供应，秋毫无取。二年与总兵官扶羌伯毛瑞讨伐平定贺县同仁。刘瑾因先前淘汰勇士之事深深憎恨熊秀，侦查却无所获，诏令掌管南京督察院事务，不久已终止罢免。后来又搜罗延绥仓储煤烂作为熊秀的罪过，罚米500担，则令熊秀亲自运到边境。熊秀家于是破败。时年闰四月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巡抚秦京在朝廷上颂扬他的清廉节操，追赠刑部尚书。太仆少卿和孟春因熊秀的成绩，孙子年幼且贫穷，无法赡养，请求如同主事张凤祥、孔琦的例子，赐给每月禄米，并请求给予谥号。于是谥号庄简，每月赐给其孙米一担。潘帆，字廷芳，崇德人，起初冒姓中，显贵后才恢复本姓。成化二年考中进士，受任刑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云南镇守中官前能被巡抚王树弹劾，诏令潘帆查办，完全得到实情。出京任安庆知府，改任云阳。当时府治刚设立，陕西、洛阳流民都聚集于此，潘帆静心安抚，都成为常住居民，多次升迁至山东、湖广左右布政使。弘治九年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四川，兼提督松潘军务。宣布威信，蛮人畏惧服从，单车行走松，冒无人敢侵犯。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，就地改任刑部。14年晋升右都御史、总督两广。帐下士兵原来不下万人，潘帆淘汰，只够使唤而已。离寇扶南蛇在海南作乱，聚众数万。潘帆命令副使胡复调集狼土兵讨伐斩杀，平定贼巢1200多处。论功晋升左都御史。后来又平定归善大道古三载、唐大病等。 斯恩知府岑逊与田州知府岑猛互相仇杀，攻陷田州，岑猛穷困请求援助。潘藩告谕岑逊罢兵不听从，于是与镇守太监为京，总兵官服枪驳毛锐，集合兵力十余万，分六路讨伐。岑逊战死，首级传到军门，斩首4700级，全部平定其地。回军讨伐平定南海县封胡贼寇他元祖。捷报上文，下诏书嘉奖慰劳。潘藩上奏，斯恩应该设置留官，岑猛挑起战争失去土地，应该降为同知，让他返回守卫旧土。兵部尚书刘大夏议论，岑猛世代凶恶，不应该回到旧地，请求两府都设置留官，而降岑猛为千户，迁到福建。皇帝听从，正德改元正月召任南京刑部尚书，过了一年退休。当初潘藩离开两广，岑猛占据田州不肯迁移，知府谢胡畏惧岑猛凶悍，也拖延不前。事情上报，逮捕谢胡下狱。谢胡归罪于潘藩和维京、毛锐，维京又归罪于尚书刘大夏。刘瑾正憎恨刘大夏，于是一并逮捕四人。刘大夏因不听从潘藩意见为罪，而潘藩也因不能安抚岑猛获罪，都贬谪戍守宿州，在3年9月。后来刘瑾听从户部郎中庄严，派太监韦斌核查广东库藏，奏报因借送的赃罚等物多腐朽破败，吴州储存的盐利军赏银60多万两没有按时借送。逮捕审问潘藩和前总督刘大夏、前左部政使人和沈瑞等899人，罚米运往边境。沈瑞廉洁耿介，已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，请求退休回乡，至此被夺职。刘瑾被诛杀，潘藩以原官退休。过了6年去世。沈瑞到嘉靖初年才恢复职务退休。当潘藩卸官回乡，没有房屋，租住别人的房子居住。与乡人饮酒，露天坐在花下，醉了就任其所往。他的风致如此。胡父，字永年，绩溪人。成化14年进士。受任南京大理评事。弘治初年历任福建佥事，福宁关押囚犯200多人，胡父一审全部判决，监狱顿时空了。因守丧离职，启用补任山东，升任广东副使。四会摇人作乱，剿捕擒获500多人。双水摇人出没无常，胡父估计他们经过的地方，得到荒田3000多顷，招来同户在其中耕种放牧。摇人畏惧同人，不敢出来骚扰，居民得以种田。扶南蛇包围儋州，胡父与参议刘信前往侦查。贼寇突然到来，杀死刘信，胡父亲手斩杀大贼一人，贼寇才退走。回军增兵讨伐平定。历任陕西左右部政使。正德初年入京任顺天府尹。3年晋升南京大理寺卿，就地升任户部右侍郎。5年正月因在大理寺时刊事迟缓获罪，勒令退休。也是刘瑾的意思。刘瑾败亡后启用原官。7年受任本部尚书。南京粮仓仅够支用1年，胡父再部3年，积存了6年的储备。上奏10余件事都是权贵所不便利的，被搁置不行，于是以年老退休。嘉靖元年去世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康惠。张泰，字叔亨，广东顺德人。成化2年进士。受任沙县知县。当时经历了邓茂七之乱，张泰安抚召集流亡百姓全部赴业。入京任御史，与同僚建祖万贵妃干预朝政，受廷杖几乎被打死。出京督察京畿学校，因守丧离职，在家居住10多年。弘治5年启用原官，巡按云南。孟密土官摄人司谍作乱，带兵在孟乃寨阻截穆邦，宣慰时喊挖法。守臣安抚告谕，拒不听从。张泰与巡抚张告集合军队，显示必讨之意，私谍恐惧，才罢兵。滇池水疫成为百姓灾害，张泰驻堤消除其患。回朝请求罢黜织造内臣，减少黄庄及贵七庄田受灾税赋，给京畿省份灾民牛种。诏令只给牛种，其余不实行。敌寇入侵永昌，甘肃游击鲁林归罪于副总兵陶真，而总兵官刘宁上书说守臣不和，诏令张泰前往勘察。 张太奏报镇守太监傅德、原总兵官周玉侵占屯田，巡抚冯旭削减军饷，敌寇多次入侵，无人肯抵御，损失士兵600多人，马驼牛羊20000都不上报。皇帝发怒，将他们交付司法官。傅德降为内史，禁锢南京，冯旭留放口外为民。张太又说，甘州肥沃土地都被中官武臣所占据，仍责令军队交税。城北草湖供给数族牧马，现在也被侵占，请求全部归还军队，并推行到延绥、宁夏二镇，诏令都听从，升任太仆少卿，改任大理。当初冀州民田多被牧马草场侵占，又侵占御马监及神机营草场、黄庄，平民失业，草场也亏缺原定额。孝宗多次派遣给侍中周旋、侍郎顾佐、熊冲等前往勘察，都不能决断。至此命张太协同锦衣官员会同巡抚周继林再次勘察。张太秘密找到永乐年间旧册籍，互相参考稽考，应当归还百姓的田有930多顷，而经营及御马监墓地都不失原额。奏书呈入，两次被驳议，尚书韩文立持原意，被留在宫中未下发。到武宗继位，韩文再次请求，才发出张太的奏书，流亡百姓都得以复业。不久升任右副都御史，负责督管南京粮储。他上奏请求改革12件事，大多得到批准。正德二年被召回朝廷，担任工部右侍郎，过了一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。张太为人清廉谨慎，刘瑾专权时，朝中显贵争相贿赂馈赠，张太进呈奏表到京城，只送了当地产的格部。刘瑾怀恨在心，同年十月命他以南京户部尚书身份退休。第二年七月去世，刘瑾又借其他事由罚他缴纳数百石米。刘瑾被诛杀后，朝廷按规制赐予他葬祭。吴文度，字献之，晋江人，跟随父亲客居江宁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考中成化八年进士，授官龙泉知县，征召授官南京御史。他与同僚孙虚等人弹劾妖僧纪晓，被处以朝廷杖刑。不久升任汀州知府。姚明不安定，他设谋略安抚姚明，像当地居民一样承担赋税。弘治年间历任江西左参政、山西、河南左、右部政使。正德元年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云南。失踪周贼寇阿本等人作乱，劝谕不听，便派参议陈义经等人督率20000军队进攻，令派兵截断盘江，占据贼寇巢穴背后，先后伏斩千人。后入朝历任户部侍郎。正德三年冬升任南京右都御史。当吴文度从云南被召回时，刘瑾因当地出产金银财宝，多次索贿，吴文度无力应对，刘瑾身怀怨恨。恰逢工部尚书李遂退休，朝廷推举吴文度和南京户部侍郎王恒，于是改任吴文度为南京户部尚书，与王恒一同退休。命令下达，满朝惊骇。回乡后所住房屋仅几间。刘瑾被诛后，未及任用他就去世了。王恒，赵地人，以进士出身，也以清廉节操闻名。张鼐，字用和，历城人，成化十一年进士，授官相邻知县，入朝任御史。宪宗末年多次杖责谏官，张鼐极力劝谏，又曾弹劾妖僧纪晓、方士邓长恩等人，皇帝内心厌恶他。离京巡查江西，盗贼多是豪强宗族的佃户和仆人，张鼐与巡抚敏圭共同上奏其事，尹直等人构陷他们，于是贬谪敏圭，而判张鼐为隐民同党，贬为郴州判官。弘治初年升任河南佥事，晋升参议，因协助治理黄林刚升任副使。弘治十五年晋升按察使。张鼐在河南任职已久，多次遭遇黄河水患，督治有方，百姓为他立祠。同年秋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当时军政长期废弛，又允许余丁捐纳钱财资助驿站递送，给予官带，免除其徭役。边境之人争相援引，此力逃避兵役。张鼐认为不可，于是逐条上奏制定马政制度，核查屯田粮食，清理隐瞒占田，稽查客户，减少军事随从等几件事，全部获准实行。 不久弹劾分手中官刘公贪婪残暴之罪，修筑边墙从山海关到开原以养堡共1000多里。辽东巡抚自徐冠以后，历经张绣、张玉、陈瑶、韩仲四人，多获罪离职，到张鼐时被称为能干。武宗即位，调任巡抚宣抚。正德元年被召回朝廷，不久晋升又副都御史，代理督察院事务。有知县犯贪污罪应当革职，有士兵杀人应当抵命。刘瑾接受重贿，想宽免他们，张鼐坚持不同意，被外放为南京右都御史。焦芳的儿子焦黄忠想强行购买张鼐的住宅交给通政卫呢，张鼐不答应，焦芳父子也怨恨他。恰逢刘瑾派给侍中王毅等人核查辽东军饷，回奏称粮草多腐烂，于是认为是守臣之罪，逮捕张鼐及继任巡抚马中熙、邓章、前任参政茂正、参议方举、郎中王静、刘毅关入诏狱，命其家人向辽东输送米粮。张鼐被判输米2000担，因无力办到，被囚禁在辽东。很久以后，总兵官毛伦等人上奏陈述诸人苦状，请求允许折价缴纳，刘瑾勉强同意。过了3年事才了结，都免官为民。刘瑾被诛后恢复官职。张鼐在此之前去世，世宗初年给予抚恤。茂正，泰州人。张鼐同年进士，历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宁夏。为官廉洁，刘瑾所会不得，便借辽东事逮捕他，罚米至3000石。刘瑾被诛后复职退休。很久以后去世。王景，字廷采，宜人。成化8年进士，任登封知县。历任两京御史。弘治14年，以南京鸿胪亲授右迁都御史，管理两浙盐政。在浙江赈灾，上奏实行救灾时事，救活很多人。弘治17年东巡抚保定。武宗即位，太监下寿请求在真定各府每年增加围场税，少监傅卓请求丈量静海、永清、隆平诸县田地，太监张俊想对宁静小河的往来客货征税，诏书都批准了。又因庄田氏派提旗逮捕百姓鲁唐等200余人，京畿南部骚动。王景上书直言极谏，尚书韩文等人极力坚持，管庄内臣稍被召回。正德元年4月因病辞职，命乘一车回乡。正德3年因受牵连被夺官闲居。正德6年被启用巡抚山西，制造火枪10000多支，每支枪藏箭6支，都涂上毒药，用来抵御贼寇，贼寇不敢西犯。多次升迁至右都御史，不久升左都御史，以张伦为右都御史代替他。后来陈经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入督察院，位次在王景之上，人们称王景为中都御史。当时群小当权，大臣们纷纷依附，只有王景坚守原有操守。两次晋升太子太保，世宗即位退休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恭敬。当初王景从保定巡抚任上回乡，后来宾客给侍中高方勘察沧州盐山墓地，弹劾61人，包括王景与前巡抚都御史高权。高权就是高方的父亲，诏令离职者不予追究，王景、高权都豁免。高权江都人，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。正德2年，朝廷推举左都御史，刘瑾乐令他退休。不久因事被逮捕入狱，又因隆平侯家袭爵事被除名，罚米500担。后来刘瑾更加苛刻，每次派使者勘察核实，多追求苛刻急迫，以迎合刘瑾之意。高方于是将高权也列入弹劾中。高方后来官至光禄少卿，因弹劾父亲被世人唾弃。刘瑾被诛后，高权复职退休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朱清，字茂公，少武人，师从吴与弼，以学问品行著称。考中成化8年进士，授官宁波推官。政绩最优，征召授官御史。出京督管漕运，巡查河南，在广西清理军务，都表现出风骨节操。弘治年间升任山东副使，历任浙江按察使。弘治15年入朝觐见，吏部推举天下政绩优异者6人，朱清在其中。迁都御史林俊又举荐朱清代替自己，于是逐渐升任湖广左部政使。武宗即位， 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。中官王悦被贬谪，死于途中。朱清上言，王悦贬谪守护祖陵，罪状未暴露，却被赐死于道路，不能服人心。臣知道王悦被刘瑾等人厌恶，必是刘瑾谗言毁谤导致如此。希望陛下明察王悦无辜，惩治刘瑾谗贼。奏书送到，刘瑾压住不奏，心怀怨恨。朱清因山东风俗酗酒成风，严禁市面卖酒，命济南推官张元奎查办，犯者连坐邻居。恰有因恐惧而自缢者，其母想上告，张元奎与知府赵黄贿赂他而作罢。刘瑾派甄氏校尉揭发此事，一起逮捕官入诏狱，勒令朱清退休，赵黄除名，张元奎贬谪戍边。刘瑾对朱清的怨恨未消，又借以前在湖广时的小过失，命巡按御史逮捕审问。不久因山东勘察土地事被斥未名，又因修建曲阜先圣庙账目虚多，罚书米600担于边塞，又因在山东巡抚时将民夫贡尚书秦弘一使，再次被巡按御史逮捕审问。刘瑾被诛后才复官，正德15年去世，享年77。吾与闭门下因做官而显达者，朱清堪称首位。赞曰：武宗初年，刘建、谢谦寿移诏辅政，韩文、张夫华等为各部长官，当权者多政人，国事有所依赖。八虎潜伏左右，虽未敢公然与朝事为难，但实为心腹之患，以朝臣之力攻击内宫，行事非常困难。况且宰相权力之轻，远异于前代，即使有韩琦的忠心，起初也没有草拟诏书的权柄。区区在比蛇之间争胜，这是对刚明之主尚难必行之事，而期望于武宗，岂能成功？一击不胜，反是必然狠毒嚣张之机，坚不容发。宦官遗留的祸害惨烈啊，可怕呀。